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的第24讲，由张德仁老师为我们讲解约翰福音的第18章，那里头提到主耶稣他将要被捉拿了。当时彼得有很激烈的反应，是他自己呢也意想不到的，这确实很深刻的人性，一种呢罪性。但是主上十字架为的就是要解决这个罪性。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张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解说这一段的圣经。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我们之前呢，从约翰福音当中，从13章一直到17章呢，看到耶稣他是像属自己的人的一种讲论。从约翰福音18章开始呢，整个叙事的场景就从那个晚餐的楼房，最后晚餐的楼房呢，转移到了这个世界。18章第一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因此这个地方从18章第一节呢，耶稣将会面临到一种不怀好意的敌人。耶稣说完这些话，就和门徒出去了。耶稣跟这个世界的征战呢，就好像箭在弦上一样。而从18章1到3节呢，整个作者也将叙事这种叙述呢推到了一个最高潮。第1到3节说呢，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第2节说，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第3节说呢，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这地方呢，犹大也知道这个园子，而耶稣他即将面对一个世界的挑战。从这个字面的意义来看呢，犹大他带着一队兵啊，这队兵至少可能好几百人呢、啊。然而呢，可是事实上在第16章33节呢，耶稣在那个告别的讲论当中已经说过了，虽然他已经要跟这个世界正面的冲突，可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耶稣宣称他已经胜过世界。所以无论世界的力量是何等的凶猛，可是耶稣呢却仍然会胜过他。事实上呢，从整个约翰福音叙述的角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耶稣对于将来会出现的情况呢，他一直呢了若指掌。因此虽然在面对整个世界的权势开始迫近的时候，事实上在面对冲突的时候，耶稣仍然是控制大局，他仍然是那个主动者，甚至于他操控着一切。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读者的话，你会不难发现，事实上约翰所表达的耶稣，他乃是掌握历史的主。 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是神的故事，一切他是那个背后历史所掌权的主。因此呢，在这个不折不扣荣耀的时候，在荣耀的时刻，是没有任何的无奈气绝或是痛苦。因为18章第4节说什么呢？18章第4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耶稣的出来乃是表达耶稣的主动。与其说耶稣他被抓拿，倒不如说在约翰的叙事底下，耶稣是正向着那个荣耀的时刻，那个荣耀之旅在迈进。因为耶稣就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留意到经文的气氛的话，这些企图去捉拿耶稣的人，其实当他们真正要去面对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态度是一种很狼狈的，是一种有失方寸的态度，叫人觉得很好笑啊。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对话。对话在第五节，包括之后的发展，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找谁啊？他们回答说是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就说呢，我是。耶稣一说我是呢，他们就往后退，倒在地上了。他再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又回答说着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之前就说过了，我是那个字呢，它有非常浓厚的神学的意义在里面，它有出埃及记的背景，当时耶和华神的一种自我启示，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原文就是我是，我是。因此我是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我们也不会忘记呢。事实上耶稣他以很多次的表达用我是来表达他的神性。除了耶稣要面对整个世界的征战之外呢，当中在18章当中也提到了彼得所面对的征战，彼得三次不认主，而彼得所面对的征战呢，是以基教作为一个结束啊。约翰很特别啊，因为约翰没有提到彼得他的心情到底是很懊恼、很内疚、很后悔，还是很痛苦。约翰呢，让读者、让听众留下了一些空间，让他们亲自去揣摩、体会，甚至于认同。我们知道，对照于彼得在晚餐的时候，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对耶稣所说的话，或许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然而当我们一直看到18章整个的发展，也会让我们想到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一段令人感伤的主题，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1节所说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耶稣与这自己的人，就是犹太人呢，可以说距离越来越远。从18章开始，这些人宁愿释放强盗巴拉巴而舍弃耶稣，甚至于否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群犹太的领袖呢，似乎在耶稣殷殷教诲跟耳提面命的底下，仍然走上了不归路。至此呢，黑暗跟光明已经截然的分开了。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18章，约翰福音第18章第一节说呢，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溪，在那里呢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一般来说，如果从犹太律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之前看到是逾越节的晚餐呢，在逾越节的律法规定当中呢，是禁止那一天晚上出门远行的。只不过呢，或许耶稣和他们都知道，他们所走的这段路呢，也许是可以被接纳的，可能是一个石头被丢可以走的一个距离啊。因此呢，他们在很短的一个路程当中就到了一个园子。而这个也很明显的暗示出耶稣当时是有一些颇为富有的支持者，让他可以在像这样的场合当中使用这私人的花园。当然这个时候呢，在这特殊的夜里头，犹大也知道要在哪里可以找到耶稣啊。而耶稣却在逾越节的晚上，一般人都很少出来，而耶稣也到一个园子里头，一个似乎是比较敞开的环境当中。事实上有些学者也留意到，在这样的场景里面，耶稣似乎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合被捉拿的处境，因此也回应了在之前第17章所谓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将他自己献上在一个适合的时间，一个逾越节的晚上，比较没有太多的群众出来声援他，支持他，把他自己献上在一个园子里面，比在房子里面容易的去捕捉。因此耶稣选择这个时间，选择这个黑夜，选择不会有任何拥戴他的群众前来支援他。耶稣他甘愿成为那个自我献上的逾越节的羔羊。第四节呢，说到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这出来呢，也强烈的表达耶稣的一个主动性啊。当然有很多人就留意到呢，从第3节开始，犹大领了一队，这个队到底是多少人？ 对这个字呢，当时的人数可能多达1000多人啊。可是就耶稣的事工跟发展，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可是总之这个对所表达的是一群相当庞大的，为数也相当可观，起码有几百人的人要来兵丁的要来抓耶稣。但值得留意的是第四节这个救出来，对他们说这个救出来。这个出来呢，可能是指着当时这个园子里面呢是一片小小的丛林，或许四周都有一些围墙，可是耶稣却独自的出现在那个门口。耶稣的主动性呢，在这个地方呢又表露无遗了。第五节说呢，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实际上我就是 Ego Eimi 呢，这希腊文这两个字就是我是。我是呢，那个强烈的有着他神性丰富的神学意义在里面，也回应了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我是自由拥有的。因此耶稣的话语是极具于果效，当他说我是的时候，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就是我是的意思，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这时候耶稣反倒在第七节又反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呢，找拿撒勒人耶稣。第八节呢，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第九节说，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这段经文当中，学者也留意到耶稣那种关爱的心怀，耶稣仍然很关注着门徒的安危，以至于第八节就说，就让这些人去吧。很让人感动的是，连耶稣死到临头的时候，他都还想到他周围的人，而这周围的人呢，很明显暗示着就是这些门徒，因为十八章第一节说，就同门徒出去了。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事实上已经为十八章第八节留下伏笔。十三章第一节说，耶稣的爱，提到耶稣爱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呢？就爱他们到底，以至于这种关爱的心怀，促使着耶稣要求这一些宗教的领袖，要求的这一些兵丁，释放他的门徒，让这些人去吧。耶稣他把仇敌的这些仇恨仇视，完全染在他自己的身上，好使门徒可以解脱。我亲爱的朋友，如果耶稣连大难临头，连死到临头，他都关心着他的跟随者，这样的信息对你我是多大的福音。我们有时候身处在苦难当中，艰困里面，常常去怀疑神的爱，甚至于面对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那个爱他们到底，就是到底有多深，到底有多底呢？好像很模糊。可是当回到约翰福音十八章的处境，连耶稣要被抓走了，连耶稣都自身难保了，连耶稣大难临头，死到临头了，他还都担心，他还关爱着他的跟随者。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亲爱的朋友，你认识他吗？如果你认识他，你怎会在苦难患难当中会舍得去埋怨这样的一位神呢？你怎么不会在各样的处境当中去想一想，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爱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八节说，就让这些人去吧。我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之前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他启示他自己是那位好牧人吗？好牧人将他自己委身在羊群里面，当豺狼来侵袭的时候，他将他自己留下，保护他所爱的羊群。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无论豺狼代表什么，可能是我们过去的失败所引起的罪疚羞耻，可能是一些批评的声浪的一些控诉，可能是前来扯我们后腿的，也可能是患难，可能是疾病。可是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就会在那些危险的时刻跟我们会合，并且发号施令说，让我的门徒去吧。第十节提到彼得，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十一节呢，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历世历代对于那个杯到底是什么杯，都有很丰富的一些诠释。 可是如果面对在包括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我是这种旧约的背景的神学的暗示里面呢，可能会有个意思，就这杯指的是上帝审判的象征，所指的是神针对人的罪所发出的震怒。可是呢，按照上帝的怜悯，他公义震怒的杯，如今却交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心中，不是交在敌人的手中。诶，神的震怒应该是放在那些得罪他的人的里面，可是如今却把这个公义震怒的杯却放在他的爱子的心中。我亲爱的朋友，如今要喝这审判的杯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必须不留一点一滴的将那整杯喝下去。我亲爱的朋友，这时候让我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说我渴了，然而他的我渴了最后被他所说的成了所取代。神的震怒，神的公义，被神的慈爱，被耶稣基督独生爱子的救赎所取代。因此你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彼得的动作，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节说，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十三节说呢，先带他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地方很特别啊，照理说这一些队兵跟千夫长以及犹太的差役呢，应该把耶稣带到犹太人所尊敬的大祭司那里。这地方呢说到亚纳他是大祭司的岳父，可是为什么没有带到该亚法大祭司那里，反倒先带到了亚纳那儿呢？这地方呢也引起圣经的学者的研究的兴趣啊。经过研究呢，就发现其实呢亚纳呢他是在前一任做大祭司的。可是很特别的，如果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我们就能够明白大祭司呢他是一个终生职。因此这地方为什么亚纳他是前任的大祭司，他为什么被换下来呢？按照历史的一个陈述发现呢，他是被比拉多的前一任的官长给革职，而当时呢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使得呢亚纳被当权派所革职了。可是因为亚纳他身为大祭司这样的职分呢，在犹太人的心中是一个终生职啊，所以呢亚纳可以说是在大祭司该亚法背后那个实际掌权的人呢。当时在历史的陈述里面发现，当年亚纳被革职的时候，甚至引起了犹太人当中的一种群起的公愤。所以这地方呢也就解释了第十八章十三节，为什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先把耶稣带到亚纳那里。原来亚纳他是前一任的大祭司，原来亚纳是在大祭司里面，是该亚法背后里面真正那个掌权的人。所以虽然这地方所陈述的是他是该亚法大祭司的岳父，可是事实上呢亚纳他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前任的大祭司，以及呢他在实际当中掌权的呢就是他自己。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十三节这些人要先带他到亚纳的面前。十四节说呢，在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这地方也看见了，这地方约翰也提醒读者，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节，在那地方呢看到该亚法他只是随意说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当时可能是一种讽刺性的表达，然而呢神却使用了该亚法所说的这样一个他可能不太理解，他所说的是一句预言，然而他实际呢是真的表达了神的预言。我们看到虽然在黑暗的时代当中暗潮汹涌，可是神的同在呢，神的手却没有离开，神就用了该亚法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的时候所说的那句话。因此呢整个约翰透过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十四节，神那个背后的手，神那个背后历史掌权的手留下了一个伏笔。透过这个伏笔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 当中就提到了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的事情。十五节呢，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这地方说到呢，还有一个门徒跟着，有一些学者就说呢，他极有可能是约翰福音那个潜藏的、隐藏的作者约翰了。之后十五节说呢，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诶，这地方说到这个门徒呢，还不是简单的人物呢，他是当时大祭司所认识的。所以就有一些学者说，到底这个门徒是不是约翰呢？因为约翰可以说是一个渔夫的儿子，渔夫的儿子是属于比较下阶层的，像这样下阶层的人呢，怎么可能会认识大祭司呢？后来包括像学者巴克莱呢，他们也有一些研究，他们发现呢，并且做出一个推测，因为呢，约翰他们整个家族在耶路撒冷城呢，也有一个房地产，而这房地产呢，极有可能是当时他们在捕鱼的时候，他们发展一种类似一种销售的商店呢。所以呢，像约翰他们的鱼呢，通常是放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的这间房子去卖的。而极有可能呢，包括巴克莱他也做推测，他就推测说大祭司呢，可能也很喜欢约翰他们家族的这家店的鱼啊。当然这个地方经文没有明说，但是呢，巴克莱的解释也适宜了一些学者对于还有一个门徒，这门徒是谁的一些不同的争论了。总之这个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而他也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十六节说呢，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了。可见这个门徒呢是相当有地位的。十七节呢，那看门的使女就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这地方呢，彼得就很随口的否定了他是耶稣的门徒这样的一个事实。十八节呢，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十九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这时候二十节说呢，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着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二十一节，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这地方看到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是我从来是明明的，从来没有在暗地里说些什么。这看到耶稣他是一个很光明磊落的，他的教训不是透过那种秘传秘宗的。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神秘的宗教呢，他们是在暗中秘密的在传播教义，然而真理呢是不怕考验，真理是经得起考验的。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公开的场合经得起人的来检验的，耶稣并没有在暗地里说些什么。然后这地方第22节，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可是这个时候呢，耶稣在第23节却说呢，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的，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我们看到耶稣跟彼得在中间，耶稣的整个审判的过程就插入到彼得的不认主里面，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对照什么呢？24节，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25节说，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呢，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很多学者就留意到第18章的第5节以及第18章的25节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耶稣说，我是。彼得说，我不是。26节说呢，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27节，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约翰很特别，约翰没有说彼得当时不承认之后鸡叫之后他的心情他的表情，如果说那个门徒就是约翰的话，约翰应该很清楚地看见彼得不承认之后他内心交战的过程，包括脸部所呈现出来的表情。
可是约翰却刻意的留下一个空间，而这空间呢，是让读者去做一个心思的沉淀。因此我们如果抓住整个黑暗这个主题发展的脉络，你会发现呢，在这整个18章1到27节至少有三件事情的黑暗。第一件事情就是亚纳他对基督的否认，他对耶稣的否认。亚纳这种对上帝离弃的态度，他没有认真去查考耶稣所说的话，只是为了将耶稣处死找一些理由把他解决掉了。而亚纳所代表的可能是整个犹太教，包括从亚伯拉罕一直传下来所谓上帝子民的信仰。第二个黑暗可能是彼得对神的一种否认。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仍然继续活在这种长期的失败当中，他们不愿意在公开的场合里面清楚地站在基督的那边，甚至一步一步跟这个世界跟这个文化不断地在妥协的里面呢，卷入到那个妥协世俗化的漩涡里面。然而基督耶稣却在客西马尼园里头，当有众人要抓他的时候，他用清楚地表达我是，使那个攻击的人滚倒在地上。但是18章我们看到后面，如今这些人要来审问他，折磨他，甚至打他巴掌，然而他却屈服在这些人的手下，像任何一个囚犯一样。因此有很多人就过不去，就是这个地方有第三个黑暗，就是上帝的软弱。所谓上帝的软弱呢，是一个在神学上面很深的一个议题。比方说神的软弱，其实也在今天当中透过每天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暴力的事件，好像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这些饥饿，这些苦难，被虐待的，生病的，这些软弱也呈现在成千上万的人，这些有需要的人身上。可是上帝在哪里呢？看起来好像上帝是软弱的。可是我刚才说过，约翰福音18章14节是一个伏笔，这伏笔是该亚法他所说的一句话，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事实上呢，是应验了上帝透过他的话来表达神的同在，来表达神是那个历史背后掌权的主。这地方耶稣的软弱，他也在承担着一个囚犯所受到的辱骂、侮辱、挫折跟伤害。耶稣他把人生当中最难承担的都担在身上，以至于在人的生命当中所受的任何的苦难、侮辱、挫折、悲伤、患难、疾病，在感觉上来说，耶稣不是无动于衷的。虽然如此的对比是强烈，彼得说我不是，耶稣说我就是，这地方也凸显出耶稣面对真理的那种绝对性以及人的无能。然而在人的无能当中，上帝的爱却要临到这些无能的人身上。
上帝的爱临到无能的人身上，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已经为你预备好约翰福音笔记，欢迎你来信索取。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的话呢，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啊你是方便呢用电脑呢，可以呢去来这个电邮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 1.net。 愿主祝福你，再会。
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如炎夏的凉风，像深秋的色彩，恳求你来拥抱我。转心爱你。